最好的哈佛大学，还有几座残存的学校。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讲到文化的时候，那么在美国你讲东西岸的时候多半是讲的东岸。那最早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省叫做麻省，那么很有意思，在中国呢也有一个省是相当于麻省的，也是可以说在中国各省里面算是文化算是很高的。那么这个省呢就是山东省，这不是我这次去我才知道，不是的，我大概稍微知道一点。因为山东除了一个孔子还有个孙子，讲到武的时候是讲的孙子，讲的文的时候是讲的孔子，所以他们讲的中华文化的长子他们都是讲到山东，因为山东的文化呢是齐鲁的文化。那么这是世界上的历史，但是很稀奇呢，我们就要等到福音送到中国的时候，最早当然最早开放就是广州一带，然后呢因为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以后，然后呢像福州这一带就打开了，所以在1940几年的时候福音呢就在宁波啊，在福州这地方就登陆了。那么福音登陆到山东的算是比较晚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有过几次列强在中国的侵略等等，又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所以到了1860年的时候，那次又逼着在山东那一带要开放一些商埠。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港口啊，广州是一个，泉州是一个，还有登州是一个。这个登州呢就是今天所谓的蓬莱，我们普通讲到什么秦始皇啊，什么蓬莱，去蓬莱这个求仙药什么的，那只是那一带来说。不过在那个时候呢，在150年前，那个可以说是登州的港就像广州一样，所以呢不晓得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给外国人看上了，所以看上以后他们就强迫就登州要开埠。那登州的附近有一个城叫做烟台，那么150年前不过是个渔港，没有多少人的，他们有一座山叫做岐山。那么这个现在因为本来有个玉皇大帝的庙在上面，所以就叫玉皇殿。那么在那个围绕着这个岐山的附近，大概就是13、14个村庄而已，都是农田。所以呢就在150年前呢，没有想到那么他们要的登州，就没有想到附近的烟台呢他们也看上了。烟台当然有它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烟台它是三面环山，然后北边呢是面对着海。那么我们知道长期这种所谓倭寇组织的日本的海盗呢，常常在那个附近骚扰来骚扰去，所以呢在秦始皇就曾经三次呢就到了那一带，那么就在那个附近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封烟台，就是那个在上面就有很多就把守的地方。所以就历史来讲应该是很早，但是呢一直到150年前以后，那么本来是叫小渔村，本来是小农村，那么没有想到呢，结果一下子就十几个领事馆就在那个烟台在那里设馆了。那么本来呢烟台不叫的烟台，本来烟台叫的知府，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那么因为刚好呢等到这个城发展的时候，那么有一座山呢，因为有一座山呢就在上面有所谓封烟台，所以慢慢后来这个烟台，所以叫烟台跟这个有关系。但要紧就是说这个福音呢主要是在登州登陆的，那到了登州的人呢，就是蓬莱的人一定就到烟台去，所以福音呢就在那里开始了。那么最早在烟台开工的是长老会的时候，所以我刚才讲过这个 Boston 或者说今天麻省跟山东很像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当时福音在美国登陆的时候是现在麻省登陆的。那么真正的这些，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在马里逊他不是长老会的人，不是清教徒，后来在福州的工作也不是清教徒的工作，真正是甲尔文跟随的人，真正在中国福音登陆是在山东。所以非常有意思，就是说结果呢主就开了门，那么所有长老会里面清教徒最好最好的人通通神就把他们带到山东去，所以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圣灵呢就在那里就开始了他的工作，所以最早他们就在玉皇顶上面就盖了礼拜堂，也盖了医院，工作就从那里开始。那么最早一个传教士叫做郭显德， 那郭显德他的见解实在是很好，所以现在这个烟台二中里面还有一个纪念堂叫做思郭堂，想念他。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他是1860年来的，所以到了1900年不就经过了全北之乱了？那么这位弟兄郭弟兄郭教士这个见证好到了什么地步呢？等到他们这个全北之乱要杀基督徒、杀所谓大鬼子、二鬼子的时候，那么这个全匪他们已经交代，他什么基督徒都可以杀，就是不能杀郭显德。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到今天，如我们这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到了玉皇顶，我们还看到那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是八角，很可能是根据八福，主要是讲八福那个建造，那个样子还在那里，不过现在已经被人当作幼稚园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山呢，那个山头还在，所以这个是可以说第一个最早的长老，所以那个礼拜堂是长老会的礼拜堂。那我还有一个弟兄，我们在台湾，我们特地打听了，那么从他本来就在长老会礼拜堂做礼拜的。那么等到后来教会复兴的时候，那么聚会就不在那里，聚会要走45分钟，那么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从那里到并不是很近的，但是等到主在那里圣灵工作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烟台，如果从这边西山走到东山，大概就要走45分钟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很稀奇的就是说，哎，圣灵就在那里就开始了工作。那后来呢，又送了另外一个传教士，是从，所以刚才我讲的郭显德呢，是从 Pittsburgh 那带去的。那么后来这个传教士有一个叫尼维斯，另外一个传教士，他从纽约州去的。那么他刚好是什么？他刚好是个农夫。他到了烟台以后呢，他就想家，他就觉得他在这个纽约啊，他会种了很多苹果了，种了很多的葡萄啊，种了很多梨。所以他就想啊，就到了那里以后，他就在那里，就在刚才我讲的玉皇顶的南坡那个地方，他就自己来个试验的农场，就把所有这里的品种，就是苹果也好，葡萄也好，什么这些也好，就把它移植呢，就移到哪里，就移到了烟台去。没有想到50年以后，这个烟台就变成全中国很有名的水果之都。烟台的苹果是有名的，但烟台的苹果其实就是当地苹果跟这里纽约的苹果混合的结果。那么后来呢，这个没有多久以后，在南洋有一个人叫张弼，是很有钱的人，他就把一座东山把它买下来，就是先今天这个烟台的葡萄山买下来以后，那么就大量的制酒，所以这个张裕的这个酒文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是那不只是在中国，那可以说是整个亚洲，所以我们可以说很稀奇。虽然这尼维斯是把福音送去的，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如果今天大，因为他那个农场叫做广兴果园，所以现在如果你到这个烟台去，你要买说是烟台最好的苹果，那么他会告诉你最早最早是从什么，从广兴果园来的，所以很稀奇。那么没有想到呢。就因着这个因着150年前因着福音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副产品，那么烟台呢就变成很有名了，叫无论是酒葡萄也好，无论是苹果也好，无论是梨也好，所以那一带呢就变成了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这个水果之乡。那么所以这个大家如果到烟台去，今天应该印象很深刻。但你现在讲的烟台，实在说来，我们很少有人就想到，的的确确，这就当时那些传教士们，他们在那里甚至于把他们的命都染上，就是为着要把福音送给当地的人。那么栖霞呢，是很穷很穷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说最好的苹果就从那里来。那么当初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从烟台啊那一带，慢慢就福音就送到那一带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讲到这个福音的送到山东的，是从登州那里，就是登州其实就是烟台附近，所谓蓬莱这个地方。那蓬莱很有名的，就是什么这个孔子不是秦始皇啊去什么长生不老药啊，就到了那一带，那一带风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丽。那么不止如此，那么就是后来我们这有几个很有名的长老会里面很有学问的弟兄们， 圣经读得很好的人，结果神就把他们打发到登州。在登州呢，他们就开始办学校。那么所谓他们最早是在一个什么，是在一个在一个这观音庙里面，因为他们不给他们地方了，所以他们从观音庙开始，所以就开始就办了学校，叫登州会馆。那么起初是小学，后来就变成大学，这是全中国第一所大学，而且这也是全中国第一个是清教徒根据甲骨文办的学校。所以有人认为说他那个地位就很像什么呢，很像中国的哈佛大学一样。后来呢，我们知道从登文会馆慢慢发展，再发展就是后来就齐鲁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大学。所以齐鲁大学可以说是就像他的地位就像于哈佛大学一样。所以圣灵一面在美国做，后来到了150年以后以前也在中国同样的做。所以没有想到福音呢就这样种在里种下去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出了个很有名的弟兄，就是蒋玉明弟兄，就是从那一代来的。那么不止如此，后来慢慢的也到了，也带进来了所谓山东大的复兴。山东大复兴主要在黄县，我们这次也去了黄县。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重新旧的房子，那么那就是浸信会神学院他们开始的房。那么神借着孟教师在那里有很大很大的复兴。那因为这个复兴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姊妹叫做叫做巴若兰姊妹，是个教师，就是巴就是 Miss Bashbaugh。那么她呢，结果就是在齐鲁大学，她见到倪弟兄的。啊，那个时候倪弟兄呢就把一些真理就交通给巴若兰姊妹，那巴若兰姊妹呢就把她从山东大复兴所看见的圣灵的工作也交通了给倪弟兄。所以就在网球场上，那一次那是在英西济南，那么然后呢，这个在那次呢，主就遇见他，所以他就打了个电报就回到上海。那是江内在上海，他说我遇见主。他本来要从那里呢，意思要到哪里，要到什么地方去，要到这个英国去，要到舍伯克，因为他里面属灵非常低沉，所以在那里呢就得到复兴。所以后来这个倪弟兄一直想在上海能够找一些地方能够训练一班弟兄姊妹。他心里想的两个弟兄，一个是想到巴若兰姊妹，还有一个想到士布克弟兄，那希望呢主能在那里有些工作。所以这些呢，我们在讲到山东的复兴啊等等，都有可以说跟整个中国工作都有连带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件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手里的和合本的圣经。那么和合本的圣经里面一个主编的人就是迪考文，迪考文就是最早我所说的那个登州会馆的校长，最早他们非常有学问的。那么还有呢好多教士们，他们在那里努力的翻译圣经。那么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在一起可以齐声朗读圣经，因为我们等于只有一个版本一样，因为这个版本大家特别喜欢。而当时呢这些西教授替我们翻到，他们翻得很好，当然是当初有一些中国人在这帮助的，但他们自己的造诣是非常好。他们不叫山东大学，他们叫齐鲁大学。他们懂得整个的历史，也懂得整个中国的文化。所以大家如果今天读这个和合本圣经，你会知道说这和合本圣经平均来说大概是每11个钟头翻一节圣经。所以有一个弟兄叫傅善，他翻译的时候是黑头发，他等到翻完了以后是白头发。所以今天到我们手里的这个可以说属灵的遗产不是一件很简单。所以你慢慢就会发现呢，这里面很多的字你不懂的多半都是山东用的字，虽然土了一点，但是很多很大意的，你如果看很难很难的什么一些字，那么根本就是山东的话，而且发音呢最好是按照山东的发音，就更能够答应。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主的的确确借着那一班弟兄们在山东做了一段的工作，是在福建没有做的，在广州也没有做。在福建是另外一个方向，在广州一带主也同样的做，但是我们知道主在山东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所以这次呢，感谢主有机会，让我能够陪着我的爱人回到山东去看看老家。那么，实在看见主在那里工作是叫人非常稀奇的。那我的姊妹她离开涝陵的时候，涝陵是出这个红枣，是出红丝小这个金丝小枣的地方。那么这一次终于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很难找。我们找到一个地方叫朱家寨，然后呢，他们说我们这里就姓朱的，没有外姓的，因为我的岳父姓张，所以但感谢主终于找到一个92岁的老先生。哦，他说我记得我们这里有个张财主，姓张，他不知道叫什么。那么然后还有什么学校什么，所以我那人记得，他记得他家里提到，那么他张财主他们家里面捐了一所学校，所以后来呢，我们也果然看到那个学校。那么这个模模糊糊的，我那人就4岁，他大概还记得那个大概的样子，所以总算呢，这个不虚此行。但是我觉得最叫他感动的就是，我们在青岛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聚会的地方，那个聚会地方没有改变，后来是三次征用去做聚会的地方，那么可以做1000多人。那个时候呢，我的姊妹还可以告诉我说，那个房子是汪小姐住的，那个房子是这个是哪里是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还其他的这个同工们住的，就是余成华就住的。那么那个时候我那人刚好也他们刚好在山东嘛，原因就是因为倪弟兄那时候不是有个这个有一个这个特会在古岭，那么我的岳父呢就是去受训去了，所以他们就等在山东。那么刚好那天呢，他们余成华弟兄跟王小姐他们来到崂山去祠拜，他们就跟着他们去拜，所以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他把我带到，因为那天刚好不知道为什么有聚会啊，礼拜六的聚会，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去了。进去以后呢，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当时住的地方。那么因为那个聚会的厅啊，可以坐1000人，楼上楼下可以1000人。那么前面有受浸的地方，那么受浸地方呢，这个旁边有2个房间是等候要受浸的用的。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他们一家呢就挤在那个受浸，就是等在受浸的那个房间里面。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就等着我岳父受完训以后回来，那么把他接去，最后他们到台湾去。所以这一次，那么这个就所谓龙山，这个龙就是那条街，第4号，那么果然那个地方还在，所以这个是就能够想起，那么住在的的确确，你可以回过头去看，都可以看得住自己在这个山东所做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个还有一件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机会，居然我们能够找到，就是耶稣家庭他们最早开始的地方。然后我们去之后，我们也看到他们每个家里都有这个，都有春联，就是他们这个门框门内上都有红的联，那么上面写的都是荣耀归神啊，都是关于圣经的，你一看你就知道都是基督徒。所以等到我们进到聚会的地方，那他们最早的地方呢，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现在这个村子里面，大概叫做北新庄吧，在那个村子里面，每一家都是基督徒。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么主能够，我们并没有想到去访问这班弟兄们，但是呢，主就给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看到他们，所以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也看到主在过去这么多年在山东那个地方的工作。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山东大复兴大概是1927年到1935年那段时间的工作。这个山东大复兴有两波，一波是借助人文运动，一波呢是借助这个孟教师他们，所以是两波，一个是鲁东的，一个鲁西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影响是全国性，所以后来就影响了上海的大复兴，就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工作。所以这一次呢，又有机会到了山东，所以我能够对这些地方亲眼看见过以后，印象还是比较更深刻。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就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在我们中来看《生命记》，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翻到《生命记》。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的应许。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好，你的脚也没有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有挖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第十一章第八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你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获取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女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女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走这么多。我们从今天开始，主若愿意的话，我们礼拜三，我们希望一同来看这个《生命记》。那么这一卷书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有许多读圣经的认为，说在旧约里面最属灵的一卷书就是《生命记》。也还有许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在新约、旧约里面一些很重要属灵的思想，如果你讲到它的胚，讲到它的起源，可以说都在这卷书里面。如果你看我们主领了许多旧约的话，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主在整旧约圣经里，似乎这个《生命记》是我们主最喜欢的一卷。你记得他受试探的时候，3次受试探，每一次他都是用《生命记》的话来回答出来。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卷书在我们主心中的分量。那么在旧约，在可以说在这个新约里面有4卷书呢是引的最多的，一个是创世纪，一个是生命纪，以赛亚书，还有诗篇。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最常引的要么是创世纪，要么就是生命纪。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生命纪有它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摩西五经里面，你可以说创出立名是一种，生命记好像是另外一种。因为这个生命记原文就是重生命令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the second law， second law 并不表示第二次的律法，是神把他过去已经讲过的律法再把它说一遍，重生一遍。所以简单来说，生命记什么意思呢？生命就是说神说话了， 他想再说一次。那弟兄姊妹，第一次我们也许没有听见，第二次我们听见了，也许出埃及记的话我们忘记了，也许民数记的律法我们也忘记了，但现在呢，神把它再说一遍，那么把它就浓缩在这个生命记中。所以如果你要找到一本一卷的律法书，那么毫无疑问的是生命记，因为没有一卷书讲到神的诫命，讲的神的话讲的那么清楚的，那么清楚。不错，你讲到出埃及记，讲到有律法没有错，但是前面有一段是历史，民数记也是这样，很明显的有一些律法，但是还是很多故事在背后，创世纪也是如此。所以如果你要问说你要找到一本书叫做律法书，那么多半应该就是这个生命记。所以你知道这一本书呢，在圣经里面占的地位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一共在整本的新约里面，光是引生命记最少引了八十几次，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确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讲到生命记者有几个特点，我想我们今天的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大概呢就稍微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不过呢，在我们讲的这几个重点以前，我们要讲一段历史，因为这个和以色列这个当以色列的光景非常荒凉的时候，你要神果然借着生命记做了一件很大的事。那么虽然圣经没有讲生命记，但是你根据圣经的描写还有根据生命记的内容，你可以知道说，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约西亚在神殿里面找到律法书，圣经里面讲是一卷的律法书，那么多半呢就是生命记。我们好吧稍微看一下那段圣经，就是列王记下二十章，列王记下22章，对不起，22章。我们很快的再读一下吧，因为我们这个太长了，一共2章，我们点一下，你就知道说怎么一回事。第22章第1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第8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班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班，沙班就看了。书记沙班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那么这是另外一件事，我们暂时不去注意它。第10节，书记沙班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班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班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各伯、书记沙班和王的臣仆雅该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怜怒。然后我们看这个第16节，耶和华如此说，那是借着先知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一书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那这是神界的另一个女先知所说的话。第18节，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往去了。23:21，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你看这些话，尽心尽性，这都是这个申命记里面的话，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所以很明显，你看见一个很大的复兴。这里不光是王，而且招聚了犹大众人，还有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所以整个南国的人通通找齐了。所以我们知道在那里有很大的复兴。然后接着下面，他们就下来对付他们的罪，除掉所有的偶像，那就是下面所记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曾经在这个犹大的国曾经有过一度的复兴，就是因为什么？他们找到了一卷书，那卷书你根据这里面的内容和这个申命记一对照，你知道他们找到的应该就是申命记这本书。所以这卷书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震撼，那么新约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新约能够引这么多次，有80多次，那么而且呢，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说，在这么多的神的话里面，那么也许我们主特别喜爱的，就申命记里面这些话。那么，所以我想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申命记。那么你读申命记的时候，你的感觉跟读律法书，是律法书，但是不一样。在这里呢，讲了律法，也讲了爱；这里讲了律法，也讲到生命。所以这是生命记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讲律法，你普通一讲是死的东西；一讲了律法，你就讲到一定是要求的。但是呢，很稀奇，在生命记里面讲了爱，也讲了生命。所以有人觉得，你看见吗？你在旧约是读的生命记，但你读新约呢，你很自然的就好像读的什么，好像读的约翰福音一样。那么，但是不要忘记，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爱，也给我们看见生命。但是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马太福音前面的三卷书，马太、马可、路加，好像是有要求，是不是？那个要求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但到了约翰福音呢，是爱神。那么，而且很明显的，那里讲到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给我们看的整个的生命里，实在说来是什么呢？整本四本福音书就等于是生命里的发挥一样。讲到你们要尽心尽心爱主你们的神的时候，那就是马太、马可都讲了；但是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供应，讲到生命的时候，那就是约翰。所以我们就知道，难怪有很多人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些很重要属灵的思想，你看见的的确确是和生命经有关系的。那么犹太人他们最喜欢引的一节圣经，那么这就是你看好了，犹太教所以为犹太教，你去看任何这个犹太人，他们都最少会背这节圣经，就是第六章，生命经第六章，